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1年山东省至少2835名法轮功学员遭到迫害，四川法轮功学员胡开军被中级法院非法维持五年冤判。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截止今年1月31号，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2021年山东省有近3000位法轮功学员受到了不同形式的迫害，比2020年的2000人增加了 42%。 其中8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101人被诬判，还有被绑架、被非法抄家、被关押、被骚扰、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关洗脑班、被非法取保候审、被勒索罚款等。还有1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扣发养老金、工资、补助等。与2020年相比，各种迫害类型都有所增加。山东省一直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历届山东省的主要负责人吴官正、张高丽等人都是积极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帮凶。虽然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换了几任，但仍然追随着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最近几年的资料显示，山东省在迫害法轮功方面一直位居全国前列，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绑架、非法抄家、酷刑折磨、非法关押、诬判，在经济上勒索、罚款、非法扣发养老金、扣发工资、扣发补助等各种迫害变本加厉，愈演愈烈。2021年，在中共所谓清零行动中，几乎涉及到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只要他们能找到的，一个不落的都找到，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都不放过。找不到法轮功学员，就不断地骚扰他们的家人、亲属。有的甚至十几次的骚扰、威胁、哄骗，逼迫他们签字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被迫害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潍坊市、烟台市、临沂市、青岛市等等。被迫害离世的法轮功学员有正团级退休上校军官龚丕启、副县级法官江国波、滕英芬女士、王连忠先生、朱立文先生等。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只有51岁。另据统计，2021年山东省各地政法委迫害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公安、法院等部门共敲诈勒索法轮功学员现金超过130多万元，比上年增加了 37%。 另外，据中共劳动法第73条及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34条规定中得知，养老金、社保是一个人在退休前自己和单位依法缴纳的，是退休前就做出了相应的付出，退休后应该享有的生存权。如果剥夺了一个人的养老金，就相当于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存权，是违法行为。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无权扣发个人养老金。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万州区法轮功学员胡开军女士，2021年12月28号被开州区法院诬判五年，勒索罚款15000元。提起上诉后，胡开军被重庆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现在他正在向最高法院申诉。现年68岁的胡开军是万州区建筑总公司第九建司的退休职工。2020年7月被警察绑架，关押到洗脑班迫害12天，之后被取保候审一年。开州区检察院和法院分别在2021年8月和2021年12月两次对胡开军非法开庭。法院不按法律程序诬判，不敢公开审理，暗箱操作，声称这是书面审。目前胡开军在向高院申诉。胡开军曾经痛失独子，丈夫身患晚期喉癌，做了全喉切除手术后无法再发声，而且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妻子照顾。但是只因胡开军修炼法轮功， 就被当局误判五年，使他的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民众仅点名真相，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敬意；海外灾情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以来，每个星期的周五和周六下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国会大厦旁钱币广场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前，总是吸引着不少的民众前来了解真相或者学练功法。许多人都主动签名支持法轮功，并感谢法轮功学员在此举办和平理性的反迫害活动，使他们有机会了解法轮功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来自保加利亚的年轻人马卡连科看到中共活摘器官的展板时震惊不已，他说，这简直是杀人的强盗啊。当他了解更多的真相后，含着眼泪对法轮功学员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真相。他不仅签名支持法轮功，还上网签名制止活摘器官，并表示他会告诉身边的人，让大家都知道这场迫害的真相。然后马卡连科端来一杯热咖啡放在了签字簿旁，以此来表达对法轮功学员深深的敬意。一次，两位来自德国的年轻舞蹈演员顶着寒风专注地听学员介绍法轮功和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随后他们签字支持反迫害，并且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来瑞典旅游，第一次听到法轮功，第一次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感到震惊和气愤，并表示如果大家都不站出来制止，这不就是等于在默认吗？这太可怕了。两位年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在经过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场地时，主动跟学员攀谈了许久。原来那位女生在国内了解一些法轮功真相，她笑着说，这次真的是亲眼见到了国外有很多人都在练法轮功，并和他的同伴都愉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及相关组织。据明慧网报道，巴西里约热内卢州山城贝德罗保利斯今年2月15号遭暴雨侵袭后引发洪水和泥石流灾害，救难人员2月20号从土石堆中拉出更多具遗体。本文发稿时为止，罹难人数攀升至146人，包括26名儿童。气象专家表示，2月15号的降雨是本地近90年来最大雨量，短短6小时内下了260毫米的豪雨，高于2月一整个月的预期降雨量。法新社报道，搜救作业进入第五天，但找到更多幸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新闻照片中可见，经暴雨冲刷的山坡严重塌方，房屋几乎不见了。搜救人员在深入膝盖这么高的瓦砾堆中搜寻失踪民众。贝德罗保利斯位于巴西东南部山区，原是一个景色秀丽的山城。2月15号的暴雨让该城多条街道顿时变成湍急河流，并在穷困的山坡社区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里约热内卢州警方表示，截至18号深夜仍有218人失联。另据报道，2月17号起，风暴尤尼斯侵袭英国，18号肆虐欧洲西北部，所经之处造成至少16人身亡，并导致公众运输网一片混乱，100多万住户与商店的电力供应中断。法新社报道， 尤尼斯带来的狂风袭击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强风在海边掀起大浪，风速更一度高达每小时196公里，创下英格兰有记录以来最高时速的阵风。照片显示，东伦敦的千禧巨蛋屋顶被吹翻，荷兰铁路网瘫痪，欧洲之星大力士高速列车暂停营运所有英法之间的列车，德国铁路公司表示有超过1000公里的铁轨受损。波兰官员表示2月19号下午仍有120万用户停电。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7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形成整体帮助同修共同精进》，作者辽宁省大法弟子梦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3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来到新的一年，总是觉得时间太快，没干什么天就黑了，讲真相救众生做得太少了。跟上正法进程，兑现誓约是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虽然风里来雨里去，看似艰辛，内心是快乐的。我们是大法弟子，不能浪费师父用巨大的承受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第一部分，践行使命，身心在变。我出去讲真相，一般是骑电瓶车，夏天还好说，冬天电瓶车耗电量大，经常是讲真相出去也不知走了多远，回家时车就没电了，就得用脚蹬回去。尽管如此也不觉累，因为我在救人，我有师父保护，我在完成使命。救人讲真相中都会遇到各种人，有赞同的，有感谢的，也有不听的，而且也有要举报的。在正念正行中，在伟大的师尊的看护下，仍在践行中，没有一丝懈怠。所以我讲真相回来，有时觉得很累，但我一直坚持每天学法。有时家人不理解，你比考北大清华的还用功。此时我一笑，那你是说对了，我学到的东西是在人间得不到的。我都70多岁了，精力像个年轻人，表面改观也很大，认识我的人都说我，你怎么不见老啊？你说我能不用功吗？否则我能对得起我的师父吗？20多年的修炼，其实家人也在改变观念。在家里，我改变修炼前那种不让人说的强势性格，遇事找自己，不知不觉中家里的氛围也变好了。第二部分，在邪恶迫害下，正念正行反迫害。前些日子，我第一资料点遭到恶人举报，我们的设备被警察抢走。针对这个局面，我前去联系同修。首先，我们应该解体操控这些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要求同修发挥每个人的作用，有发正念的，有写真相信的，有的同修被监控。师父在诗词《红银二怕杀》中说，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在师尊的保护下，我们形成整体，此时还有外地同修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没受任何影响， 师父的新经文及时传到同修手中。由于资料点被破坏，邪恶对耗材也实施监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从外地进耗材，外地给我们送耗材，运输又是一个难题，不能用公交车。我们几个协调的同修中，年龄小的也70多岁了，大的80多岁了，谁也不会开车，当时打车也打不到，我们急得团团转。此时有同修说，我们求师父吧，大家默默地求师父。真的来了一辆出租车，我们几个人都流出来激动的泪水，赶紧去高速口接同修。我们同修一步法，我们践行着共同的使命。外地同修交货后，一口水都没喝，就返回去了。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同修。卸下的耗材我们还得搬到楼上，我们都是70-80岁的人了，要是常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尽管是很累很累，但有师父加持，我们一件一件都搬上去了。这就是修炼人的奇迹，要是常人连想都不敢想，哪个都几十斤。我们感谢师恩。第三部分，帮助同修走出磨难，坚信师父。有位同修因为讲真相中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被关进看守所长达7-8个月，遭受了迫害。早在2002年，他曾被非法劳教两年，这次又遭迫害，家里经济也很困难。他急于出来，就在他们提供的材料上签了字。他从看守所回来后，我去看他，他当时心情很沉重，自责，哭了。他说，师父还要我这不争气的弟子吗？我说，正法没结束，我们还有机会。我经常和他切磋，在法中提高。他发了严正声明，提高很快，又找回了修炼如初的感觉了。这个同修每天出去救人，三退的多则30-40，最少也有7-8个。我想我们是个整体，他的事也是我的事，在这快速的正法进程中，不要落下一个同修。我地区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协调人，此时我就想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做好。听说哪个同修有困难或者过病业关，不管多远多难，我都去协调解决。第四部分，鼓励同修走法律程序，制止经济迫害。这位同修在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非法判刑，冤狱期满回到家中，养老金被非法停发。但是对这无理迫害，同修开始也很无奈，再说法律方面的知识也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好在明慧网有很多这方面例子，又有公益论坛。我根本不认识这个同修，我就多方打听，后来找到同修，鼓励他协调其他同修发正念。他的养老金案开庭时，来很多同修在庭外发正念，对另外空间也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形式，我们很难接触到公检法人员。从一审到二审，从立案到开庭，道路之艰难。由于基点摆正了，用这种形式讲真相救人，思想里没有怕。法庭上，同修有理有据地辩论，被告再也没有了嚣张的气焰，被法官问得支支吾吾，语无伦次。休庭后，法官对同修赞许有加。同修在梦中梦见法轮在天空出现，而邪党的血旗变得很小，五星也只残留两个，从空中飘落。师父的点悟，同修的配合，更加坚定了同修在善用法律反迫害这条路上坚定地继续走下去。我们形成整体，共同配合，发出近千份真相信，给公安社保送平安。他们中有的明白了真相，就连法院的院长都说，判了刑还扣工资，还让不让人活呀？良知在苏醒，还说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他。 第五部分，行程整体帮助同修，给被迫害的同修温暖。我弟有一位被迫害的同修，因不转化，在监狱被迫害致残，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身体僵硬，生活不能自理，已经4年有余。这期间，同修不间断地轮流去护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霜雪雨，不计同修不明白时的举动，喂饭、洗脸。逢年过节，同修们主动掏腰包捐款，给被迫害的同修家送温暖。家属由开始的不理解、谩骂，到沏茶倒水感谢，这是多大的转折呀！处理好被迫害的同修家属的事宜，我们也感到很欣慰。这位被迫害的同修即使不清醒时说出的话，就是法轮大法好。问他跟谁回家，他说跟师父。问他你师父是谁呀，他说李洪志是我师父，别的不配合。跟他说学法，他就说学。他心里只有师父有法，别的什么也记不起。在监狱一起被迫害的外地同修来看望他，见到他时泪流满面，诉说着他自己受过的酷刑，身上都被打破了，浑身是血，用盐水蜡往身上泼，钻心刺骨。而我们这位本地同修受过的酷刑比他还严重，各种酷刑都用上了，最后只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来的同修都哭了。还有一位外地同修流离失所到我地被迫害，被非法判刑后在看守所出现严重脑出血，我们听说后想尽办法了解情况，准备营救，在联系不上家属的情况下，先买些换洗的衣物送到看守所投石问路，看看同修是在看守所还是在医院，还是已经送监狱。从看守所得知同修还没有送往监狱，但是在看守所还是在医院就不得而知。从看守所出来，我们就直奔医院，到医院得知该同修早已出院，被看守所接走。这时我们已经确认了同修就是在看守所，于是我们又去同修流离失所落脚所在地，目前仍然联系不上家属，接下来我们会尽力营救同修脱离魔窟。非常感谢同修的配合，这些年来做事都比较顺利。有的同修说到你那儿啥都不说，我笑着说我就是跑腿学舌的，骑车快一些。师尊在经文至2021年台湾法会中告诫我们，大法弟子学好法，讲真相救人，这是你们来世的目的。无论你们生活在哪一社会阶层都不受影响，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修好自己，救度世人。我们就是要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中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7日。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来在慈悲伟大的师尊的看护下走到了今天，我写出自己修炼以来的心得体会，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2001年1月19日， 我们一家三口进京护法，遭中共邪党非法关押，两个月后被送洗脑班迫害三个月，为此单位撤销了我的副科长的职务，每月只给我320元的生活费，还得从每月的生活费中扣除因我进京护法，我单位被610扣罚的10000元钱，直到扣满为止。当时妻子同修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家中的生活极其困难。2002年610人员到我工作单位绑架我，我机智的走脱，从此流离失所，单位趁机非法开除了我的公职。2002年9月初我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举报，遭非法抓捕后判刑8年。一、放下自我，开创新局面。2008年年底，我在监狱经历了九死一生后回到家中，我得知妻子流离失所7年，家中生活十分拮据，没有丝毫生活来源。为了维持家庭生活，2009年初我回到原单位当了临时工。当时单位从领导到职工，因受中共邪党造谣媒体宣传的毒害，对大法误解很深。我初到单位上班，感到压力很大。作为一个修炼人，我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如何正实法，救度这一方众生，的确不容易。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所有对我们不理解的人，攻击我们的人，都讲着同样的一句话，你们做得那么好，不可能，就是说他不相信人类还能有好人存在，那么我们就做给他们看一看。师尊的法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力量，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用大法给予我的智慧扭转局面，证实大法，救度这一方众生。我不悲观，不气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抓紧点滴时间学法，提高自己的心性，放下自我，不计较个人得失与荣辱，用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标准来对待周围的一切人和事。我原来在单位就是业务骨干，近几年因被邪恶迫害已远离业务，再加上这些年的设备和技术更新太快，自己已经跟不上要求了，这是我遇到的最大难题。怎么办呢？我静下心来，边干边学，不耻下问，勤于钻研。我用了2年多一点的时间，掌握了所有的新技术、新设备的性能，在电力设备二次安装使用方面，我能独当一面了。从此以后，二次施工方面的工作全由我来担当，得到了班长和同事们的信任。我在工作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我施工的设备在送电时没出过问题，全部一次送电成功，得到了领导同事的信任。施工中我处处为他人着想，急他人所急，自己再苦再累总是乐呵呵的，不放在心上。平时单位其他部门的电器设备出现了问题，只要领导吩咐，我都无条件的去处理，成了单位的义务维修工。同事们家里的电器有问题，只要找我帮助，我就挤时间帮助他们修理，这也得到了领导和职工的高度信任和好评。单位所有人员对我的看法一步一步都扭转了过来。这时我就不失时机的给单位的同事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努力，我单位同事的三退率达到了90%以上。二、急他人所急，勇挑重担。2014年8月，班里接到了一个艰巨的35千伏变电站安装任务，从开始安装到送电只有20天的时间，按以往的工程算，完成这项安装至少要用40多天的时间。这个工程是政府行为，也就是一切由不懂业务的政府人员说了算，没有回旋余地。施工的第一天， 单位的总经理和分管领导一起去查看了施工现场，他们很为难，也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完成任务有多艰难，但是这是政府行为，他们也没办法。两位领导征求班长的意见，班长是一个干了大半辈子的实干家，他也觉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难度太大。他对领导说，一次设备安装再多加几个人，加班加点还可以应付，但是二次设备的施工即使加人恐怕也不行，因为目前掌握这种安装技术的人不多，这个活我没底。班长没办法，最后让领导问问我，把困难推给了我。考虑再三，我对领导说，照实说，班里现有的人马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不过合理的安排人员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你们放心吧，我尽量争取在规定的工期内二次施工完毕。接下来，我和班长商量了施工方案、人员分配等问题后，就开始了紧张的施工。全班所有人员齐心协力，人人早来晚走，结果在19天安装完毕，圆满完成了任务。单位领导舒了一口大气，工程的第20天一次送电成功，得到了政府分管人员的信任和肯定。此项任务刚结束，另一项更艰巨的任务，35千伏化工厂变电站的安装任务马上压了下来。此次的设备比上一个变电站的设备多两倍以上，工期更短，15天之内必须具备送电条件。领导和职工到施工现场一看，全都发愁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但这也是政府行为，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就硬着头皮干吧。单位动用了所有的人员、机械设备来支援。最难的还是在二次施工。我到施工现场一看，设计部门连施工图纸都没提供，这怎么施工？我向设计部门要施工图纸，现场设计员说没有，也不会绘制施工图纸，无法提供。这一下，所有有关人员，包括化工厂、施工方、政府人员都为难了，他们都来问我们班长怎么办。班长明确地告诉他们，什么办法也没有。于是现场所有领导都向班长施压，让他想办法。班长无奈地把目光投向了我，让我帮忙。我马上接过话说，大家不用为难了，把有关的所有图纸都给我，我回单位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施工的准备工作做完，尽量不耽误正常施工。听我这么一说，在场的人员全都释怀了。我抱着所有的图纸，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工作，保证了施工的正常进行。为了保证工期，化工厂的领导全面配合，安排食堂人员中午送饭到工地，保证施工时间。单位施工人员苦干加巧干，吃完饭不休息，马上投入工作。大家早出晚归，加班加点，终于在第14天完成了施工任务。在场的各级领导都竖起了大拇指，单位领导更是高兴地直拍巴掌，吩咐摆庆功宴，宴请全班人员，这是单位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待遇。三，世人觉醒，抵制迫害。通过这两次35千伏变电站安装任务的圆满完成，单位领导和全体职工彻底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看法，我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2015年12月，我弟同修实名向两高控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其中大部分同修遭到了610的非法抓捕后行政拘留10天，派出所、国保大队、610各派一人一起到单位来，声称要抓捕我。正值午餐时间，大家都还未上班，他们被我的班长支开。班长马上给分管领导打电话，告知610等人员对我不怀好意。分管领导接着给总经理打电话说明情况，两位领导立即赶到我们单位，阻止了恶人行恶。在单位两位领导的积极保护、多方疏通下，恶人绑架我的阴谋未能得逞，灰溜溜离开了。但他们并不甘心，随后多次对我进行骚扰，都被我单位领导挡了回去。通过此事，单位全体职工更加看清了中共的邪恶，同事进一步觉醒。 我做的离师尊的要求还相差甚远，正法进程已近尾声，我要与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这是我一点不成熟的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善的力量》，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号。最近一件事情感触颇深，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前些天与一个同修交流，他说有一天在街上讲真相时碰到便衣了，他把真相递到了便衣手中，便衣走了，一会儿这个便衣回来了，带了另一个便衣，上来就抓住他的胳膊说，法轮。在中国，警察和有一些人把大法弟子叫法轮。这个同修很平静地说，你把手松开，我又不跑。当时便衣就是要绑架他，他诚恳地说，我也和你们一样，也有家庭孩子亲人，我也可以在家享受生活，这大冷的天我出来为啥？我图啥呀？啥也不图，不就是告诉你大难来时保命保平安吗？说到这儿，那个被领来的便衣说，叫他走吧，他就回家了。听到这儿，我的心里一震，他言语中的善打动了我，就是这善化解了那个警察心中的恶念。我回到家想起这事儿，同修做得真好，没有华丽的语言，只有真心的流露，我流泪了。同时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不足，我也要修出善啊。师父在《经济要旨清醒》中说，我经常讲，一个人要是完全为了别人好，而没有一丝自己的目的和认识，讲出的话会使对方落泪的。我不只教了你们大法，我的作风也是给你们留下来的，工作中的语气善心加上道理能改变人心，而命令永远都不能。在另一个学法小组交流这事时，同修也感动得流泪了，写此文时也是泪流满面。2021年协党搞所谓的清零时，警察敲一位大法弟子家的门，她丈夫不给开门，并大声呵斥警察。这时警察的敲门声急促了，她劝住了丈夫，和善地说，来了来了，开了门，对着警察说，她，指她丈夫，她这几天有烦心事儿，你别跟他一样，希望你理解。警察立刻放松下来，问还练不练呀？他告诉警察，记住法轮大法好，警察就走了。我因为被绑架关押迫害四年，回来后工作又被开除了。为了省钱，冬天我没有接通暖气，两个冬天在没有暖气的房子里依然做着三件事。今年我依然是这样坚守着，我是大法弟子，这点苦不算什么。可是不修炼的姐姐及家人时常念叨这事儿，希望我能住上有暖气的房子，度过寒冷的冬天。前些年一同修说，一个老年同修被女儿接到家里，房子空着，怕房子冻了，交了暖气费没人住，闲着也是闲着，你去住吧。我说，那我得给钱。老同修说，给钱就别来了，看不起我。在姐姐和同修的劝说下，我和姐姐把房间打扫出来，同修来看看，我姐很高兴。同修的一句话使我和姐姐都掉下泪来。同修说，就是想帮帮我。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会使人落泪，让我姐姐看到了大法弟子的善，看到了大法好。在目前的中国社会，只有大法弟子才会在别人有困难时无私的帮助。我来住下，给自己定下严格要求，不做费劲儿的饭，不炒菜，不让屋子里有油烟，要干净整洁，为他人着想。我早晨参加3点多钟的集体练功时，为了不给同修添麻烦，我改变了方法， 改成用耳机，这样房间里就没有声音。就是为了他的这一念，听着师父的声音，我比平时能静下来了，我的眼泪下来了，原来无私无我这么好。我告诫自己放下冷暖人心，救人为本。同修这样无私地帮助我，唯有精进才是对同修最好的回报。可是仅仅住了两天，老同修不修炼的女儿不干了。我马上跟她道歉，态度诚恳，真诚地说，对不起，打扰了，我马上走。我立刻收拾东西，她看我祥和真诚，也不说什么了。我马上向内找，是我的什么心促成的？啊，是利益心。表面上说给钱，或者说买东西对老同修及家人表示感谢，表面上看起来做得多好啊，可是隐藏的私心、利益心该去掉了。一听说不要钱白住，心里还高兴，这不就是利益心吗？还有隐藏的怕心、私心，到这来住谁也不知道，清静多好啊。跟同修交流之后，我马上清除隐藏的怕心、私心、显示心等，不要他。同修都在无私的付出，我也绝不能贪图安逸享受，一切听从师父的安排，记住师父的话。师父在经文行行中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救人。跟同修交流后，背着行囊走在回家的路上，在等车时想到了老同修的女儿，她得救了吗？她明白多少真相？马上想到了要救她，发出正念，请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真能得救。当晚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写着写着就流泪了。是师父教会我这一切，谢谢师父，法轮大法好。我想到了在监狱里物质生活匮乏，迫害大法弟子，不让大法弟子去超市买物品。我为了弘扬大法，用仅有的去超市的机会买来有限的食品攒起来，不舍得吃，到元旦、过年、五一三、中秋这些节日，在有限的条件下，在最干净的地方敬奉师尊，之后分给众人。他们都很感动，你对你师父太虔诚了，就你这个劲儿，你出去后挣钱一定发财。我一笑，心想我不是为了发财，为了众生得救。还有的说，你看看人家对师父多好，我带的徒弟都不像你这样，言语间很是羡慕。住了两天的暖气房，又回到没有暖气的房间，又是手指手都是凉的，冻手。我依然坚持着练功，依然做着三件事。又是抱轮一点都不冷。不修炼的姐姐说，你学了大法才能做到这一点的。是啊，我刚从监狱回来时，姐姐看着我吃着咸菜，没有工资了，却在过年时给亲人们买年货邮去。姐姐感动得不行，告诉他们她自己在吃糠咽菜，却给我们买年货。他们看到的是大法弟子在困难的情况下依然不冷漠，依然关心着他们，依然乐观开朗。姐姐看着我的坚强，真心地相信大法好，诚心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帮着我发真相资料救人。这时我想到，我这样做是为了什么？我因为坚定信仰，不向邪恶妥协，我的工作被开除了，我什么福利待遇都没有了，我无怨无恨。为了省钱，我没有接通暖气管道，我不忍心把有限的钱花在这上，冷一点也能过。相反，在讲真相中却从不吝惜而投入钱。是啊，我也可以像世人一样，到了退休的年龄了，也可以拿着四五千元的退休金享受生活。我只要说一句，或写什么背离大法的话，或找什么关系，我可以立刻得到这些我本该有的待遇。但我是师父的弟子，信师信法的正念坚如磐石，任何世俗的东西都动不了我。我们为什么在艰难的情况下依然坚定大法，坚定对师父的正信，坚定永远跟着师父走，听师父的话，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学法中我明白了，我们大法弟子是真正的跟着师父在救度众生，我坚定着对师父的正信，不是为了个人在法中捞取好处，是在邪恶的迫害中、反迫害中救人。 我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要正视大法好。我们是救世的大法徒。我坚定的信念是让世人看到大法弟子的坚韧、勇于担当，有着大善大任的胸怀，能撑起的那一方天空。师父唤醒了我，我就去唤醒更多的人，危难中伸出援手。真的，大法弟子什么都不图，就为世人在大难中能得救，就为有缘的人能跟着师父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当然，我也坚决不承认这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师父不承认，我也不承认。不是师父的安排，我坚决不要。我要的是无条件的给我开退休工资，在稳定的环境下救人，才是我所愿。师父在《在精进》中说，有一点大家都非常清楚，这个世界的历史能够走到今天，就是为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留下来的。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成就大法弟子和兑现你们的誓约而存在。当然了，这不只是你们的誓约和你们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关系到正法，关系到宇宙无量众生。这么大一件事情，你们对自己该做的做好了，三界内那一切也就做好了，师父在正法中的干扰就少了。师父的法指引我一路前行。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
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
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
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小同修一次劝退三十多名同学，作者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7月24日。我是大法小弟子，今年13岁，我从5岁起开始跟着父母学法练功。下面分享一次劝30多名同学三退的经历。那是2010年读小学4年级时，思想品德课本上有利用天安门自焚事件，特别是刘思颖被害死的事，诋毁大法的一节。老师讲的时候，我说法轮功不是这样的。老师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下课后，同学们议论纷纷，说法轮功不好。这时已是中午，我就给同学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刘思颖是被共产党害死的，气管割开怎么能唱歌呢？烧伤病人都应当裸露皮肤，刘思颖却被包扎得严严实实，记者采访也不穿防菌衣等等。我说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邪的。因为法轮功红传太广，江某某妒忌法轮功创始人而迫害法轮功，江某某的元神是蛤蟆精，很多同学不相信，他们一直受的教育都是共产党好。有同学说共产党为人民打天下，给人民幸福生活等等，我就给他们讲，抗日打天下的都是国民党，共产党在后方搞破坏，是国民党把日本鬼子赶跑的。我又说共产党太腐败了，当官的都是贪官，卖官买官， 死刑犯都可以买活，官二代、富二代，张狂得很。反正能够想到的，我都说。这些同学们平时都听到了一些，比较赞同。法轮功修炼真、善、忍，教人做好人，修心向善，说真话，善良、忍让。我问同学们，忍让、善良是否是好的？大家都说是好的。这么好的功法，共产党却要迫害，而且还活摘人体器官，太残忍了。我说，我爸爸因为修炼法轮功遭到迫害，被打得晕死几次过去，回家后就剩一副骨头架。同学们吃了午饭后越聚越多，后来的同学又听先前听到的同学转述我说的。同学们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当然是真的，我们家的亲身经历。我说着说着就把自己说哭了。平时在同学面前我都是很好强的，从来不流泪。我讲起了贵州平塘县中国共产党王的藏字石，在网上都可以搜索到，那是上一年前留下来的，很多科学家都去考察了的，是真实的。这说明共产党坏事做多了，肯定要遭报应的，要被灭掉。还有秦始皇时期也找到有字的石头，秦朝后来灭亡了。我说加入了少先队就是共产党的一份子，在身上有他做的记号，他被灭亡时要受牵连，如果不抹去印记就要被带走陪葬，这样划不来。你们又不是坏人，为什么要跟他走呢？现在有个网站可以退队，不用真名都可以，这个不要你什么，也不要钱，没有其他目的，就是为你们好。不管信不信，不退有风险，退了就有保障。同学们被我说的动心了，我找了张纸给同学们，同学们都来签名，写下了真名，退出协党少先队组织。当时在场的有30多人都退了，我把名单交给爸爸，爸爸发到了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教我做个好孩子》，作者大庆大法小弟子月月。明慧网2013年7月21日，我是大法小弟子，叫月月，今年9岁了，我和姥姥一起修炼快4年了。在我没出生的时候，姥姥就给我妈妈听大法音乐普渡济世。我很小的时候，姥姥就给我听师父讲法录音。我长大了，就和姥姥学法。现在我上学了，写下我在学校里的几件事，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教我做个好孩子。语文老师不明白真相，在课堂上说大法的坏话，我不想他造业，就发正念不让他说， 后来语文老师就开始咳嗽，还不断地上厕所。
我希望以后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明白大法是好的。和同学之间也有心性的考验。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有个同学扔我的文具盒，把钢笔摔坏了。我没有生气，说没关系。我没有怪他，他觉得很吃惊，问我要不要赔，我说不用了。这件事就过去了，我也没有告诉老师，他也不用担心老师会批评他了。下课的时候，同学们爱打闹，一次我被一个同学绊倒了，其他打闹的同学没注意到我趴在地上，有4、5个同学一起压在我身上。我也没有生气和害怕，但老师看见了，批评他们了，还关心我是否有事，我说没有事。回家后，还没有修炼的妈妈知道了很生气，想找老师评理，可是姥姥笑着说没有事。第二天上学，那几个同学都和我道歉了，我没有怪他们，对他们说，这是一件小事，没有关系的。一次和同座同学闹矛盾，他踢我，我没守住心性和他吵起来了。回家后，姥姥提醒我，你是小弟子，要守住心性。第二天上学，我主动向他道歉，我们和好了。这样的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了。谢谢大家，何时。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